田涛。支撑谷歌创新背后的成本问题，我一直没弄清它怎么解决的，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两个，还有无人驾驶汽车，都没有商业化，只有投入没有产出，谷歌怎么支撑这些成本呢？旅客，我们只是看到它领先的底层技术，其实我们还要看它很多的应用技术。谷歌的 Gmail、 地图应用等，它有非常多的应用，这些应用都很赚钱。它为什么只让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呢？是因为那些东西能强化它的品牌形象，我们只看到了它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。田涛，华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在成本与创新之间。旅客，我觉得当前华为还不具备做颠覆式创新的能力，只能整合创新。因为华为的 DNA 是种跟随者的 DNA， 而不是领先者的 DNA。 你要一个跟随者转变成创新者，就像是把一个保姆变成女主人，女主人是要设想与规划的，保姆只要做事情就可以了。华为从过去的角度来看，一直是习惯跟随着别人做事情。所谓整合创新，就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，根据大家的客户化，进行一些客户化，进行一些工程创新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从现在来看，华为就是整合创新，以更小的成本，更大的集成，更多的整合，来赢得胜利。包括我们的产品组合，我们的单产品的供应，都是这样。再加上我们的艰苦奋斗，人家一个人干，我们十个人干，人家干八个小时，我们干十二个小时。华为过去的成功，其实在于我们经营管理模式或 HR 模式跟业务模式完全匹配。比如更低的成本，我们在中国，这种人力成本很低，而工作有更快的速度，我们玩命的干，保证好的质量，而且我们不断的投入人力，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三个优势做出来。这三个优势刚好是跟随者最大的优势，所以我们成功了。而创新，首先最关键的是要有更加敏锐的战略眼光。我们现在还很少有人有真正的战略思考能力。其次，要有创新的土壤。我们创新的土壤很贫瘠。我们过去为生存而打击盲目创新和没有商业价值的创新，避免过度分散资源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理解和把握这个度？所以有人害怕提创新，一旦主管有了这种思想负担，就不可能去支持创新，自然就抑制了创新的发展。最后还要有更宽松的体制，而我们现在的管理和机制越来越僵化。华为如何从跟随者变成一个领导者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内部管理的挑战。田涛，现在至少在管道这块成为全球领导者。旅客，管道领导者其实还要看盈利，我们现在的成本很低了，在管道上成为领导者是有可能的，毕竟我们有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。但我们还要看增长，从公司809战略规划来看，真正的增长要靠企业业务和终端业务，网络业务每年也就 10% 的增长，不算出色。田涛，其实终端就面临着文化冲突的问题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旅客，我觉得公司这两年也在做些尝试，包括从组织调整给他们自由权， 但是也有一些在摇摆。田涛，从我在外部观察，以及跟你们不同人的交流来看，你们现在充分朝下释放权力，包括广办的试点，会不会最后演化到各个 BG 成为独立的运营体？旅客，我觉得不可能。从现在的组织变革角度来看， BG 更多只是一个以客户满意为主的经营组织，它不会是端到端的组织。为什么企业业务不能相对独立呢？因为第一，它的产品大量利用网络设备；第二，我们要做的企业最后要做的还是大的垂直行业，电信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垂直行业。田涛，其实企业业务方面的文化冲突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严重。旅客，其实只要静下心来去做，传统模式也一样可以去做。我们在电力行业是被集成的，在电信行业我们是集成商，就是什么都做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耐下心来，慢慢的也变成电力行业的集成商呢？田涛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。慢慢在电力、金融、银行这些行业里渗透集成。旅客，我觉得这样做公司是比较稳妥的，内部文化机制的冲突会比较小，对个人的依赖小了，能充分发挥华为团队管理的管理优势、技术优势、团队优势和经验优势。田涛，再聊一个话题，就是能上能下，你可以给我举些例子，还有就是能上能下这种背后的冲突怎么解决？旅客，我觉得能上能下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耗散理论。人总认为一个企业一定要被激活，一定是要永远处于一种激活状态，而在这种激活状态下，用人是要能变动的，而不是一直往上走或停留的。一直往上走会慢慢形成论资排辈，最终出现创造力和激情缺乏的弊端，而且也不利于新的血液的冲击。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。能上能下很大的作用就是让这个组织被激活。这个人在这个岗位累了或者不合格就下岗，让合格的人来干，让每一个关键岗位都处于激活的状态。这就是能上能下的本质目的。那么这个机制能够实现的基础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有文化。在华为，一个人能上能下也不觉得怎么样，在其他的企业或许会存在更多的心理压力。而在华为，历史上最早的干部集体辞职统一上岗，其实就是一种干部能上能下。很多干部都有过这个经历，比如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也有这个经验，下放到上海代表处去当代表。轮值董事长胡厚坤也有。其实高层很多人都有这种下放的经历，所以能上能下在华为并非大家看得非常重的事情，从文化的包容性上看好一些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是待遇，有了自身的大利益跟公司的捆绑，当需要你去牺牲自己局部利益以谋取更大的利益时，你也心甘情愿去做这些事情。如果没有这些利益捆绑，那让你牺牲短期利益不可想象。我觉得就是这两点支撑了能上能下。他的挑战呢？能上能下的干部是不是真正心里就没想法？我觉得倒不是。 现在很多下来的主管并不等于他们不优秀，可能因为各种原因，我们现在的土壤使得他们到新的部门后被用得不好，效果发挥的不是很好。时间长了以后，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，就走了。其实我们近期走的一些高管就是这样。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能力？不是。田涛，还有没有这样一种含义？通过能上能下来锻炼你。旅客，有，但真正锻炼你的还是通过打压你这样的方法。公司的之字型发展中从来没有这样一种一定要去折磨你一下的说法，但实际上都可能会有一点挫折考验。田涛，你刚刚说的为了激活组织这个观点没错。我举个例子，为什么可以把一个类似常务副总裁的人放到一个代表处去做主任？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？旅客，这个你可能要通过任总去了解他当时对徐总、徐直军这么安排的原因了。我认为这点可能是大家都不言传但心里有数，因为如果没有在一线工作过，在上面说话也不想。就像我们现在的 HR， 其实他们也很惶恐。比如有些 COE 能力中心并不需要一线经验，也能把专业研究透彻。但现在华为的导向是这样，如果你没有一线经验，你说话就不响，影响力就不够，所以很多人就要去一线。田涛，这个受军队文化影响比较深，军队经常干这种事。胡总讲的之字型干部成长路线，这个完整的意思是什么？旅客，现在我们的业务管理对管理者的要求不一样了。原来研发干部只要懂研发就行了，但现在研发干部要懂客户，要懂交付，要懂管理，是一个综合型的工作。而且我们现在的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也有条件让他去尝试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认为未来越来越多的岗位是需要综合性能力的。原来招的人能力结构比较单一，所以在组织里面只能通过多个岗位的历练才能积累经验。这是我们做之字型发展的最核心的诉求。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，后续我们会要求选拔干部必须在这个池子里去选。譬如在一线长期工作的主管灵活性很好，客户感知很好，但反过来可能工作规范性稍差，因为他没有在机关受过这种流程管束，回来之后才知道公司还有流程，流程还这么有意义。反过来，机关的干部不了解一线是怎样运作的。田涛，谢谢，你讲的很多故事很有趣，你的很多观点非常有价值。旅客，华为很大，很多东西要慢慢来，可能要慢慢的理解，我觉得改变急不得。